我们今天是真正要进入第六会。第六会呢，我们称它叫做他化自在天会。由于他这个他化自在天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性德呢，它是在一个无执着无私的状况下，他真正的在那里去实证的佛地，他是光明性的法地。所以我们把这一会的那个旨趣把它带出来，称它叫做普光明法地。那么每一会的那个标题都是郑老师呢经过思索过以后用一句话来代表他的，而不是说原来华严经里头就这么讲的。但是真正这个地方所谈的是谈又称为实地会，这里面谈的是实地，那么又称为他化自在天会。而第六会主要在谈的是普光明法地，你到哪里去都能光明，那么贫与富你都光明，高以下你都光明，得与失你都光明。那个真正能光明才行，不是只有嘴巴讲的，那就你已经踏上佛地了。所以前面的三地还在叫，所以三地呢称为地前菩萨，可是第四地那就变成地上菩萨，就你已经踏上去了。所以十地里头还有地前地上之分。那么第六会这一会呢，在讲之前，我们上一个星期给各位呢把过去的五会里头的心法做了一个总的一个复习，作为这一个进入佛地啊，在这个我们叫做教道啊跟这个正道这个衔接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一个复习的。我们给各位做的复习里头谈到，要破除执着的时候才能够获得自由，要破除成见的时候才能够展现智慧，要能够破除障碍的时候才可以方便成长，要能够破除消极的时候才能够显露光明，要能够破除占有的时候才能够看出悦乐，要能够破除我相的时候才能够顿悟如来。这一个地方这六个呢是我们总归起来那个心法，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心法把握来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到他化自在天来。所以在上个星期呢那一堂课里头要特地来讲这个八个，是为今天各位铺路，这个他化自在天而铺路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透过这六个心法来生活的时候，你要踏上他化自在天也是不那么容易的。因为他化自在天他已经是属于禅地的啊，他已经是真正已经踏入禅的这个色界禅的这个部分来了。严格的讲起来，在这一他化自在天里头，事实上是要讲四禅八定的。也就是说，你这里面是以禅的一个核心的实践啊，禅法的实践，你才有办法到他化自在天来的。所以能够到他化自在天会，今天各位坐在这里的时候，你自己就应该同时实践到你的心是自由的。各位，你现在心是不是自由的呢？你心里头要自由，现在你就要告诉自己，我心里面很自由，我不是因为被迫而来，今天是我是自由而来，而不只是自由而来，而是我自己努力争取而来，是不是？我就创造这个机会而来，我要来的时候我把家里的事情都安顿好了，自由了，是不是？我们已经先把它付出了这个自由了。所以你能够把这些东西执着的东西破除了，你把应该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执着的没有了，那就是自由。我们学佛 常常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盲点。好多人都这样子的一种想法，说我不执着，那就是说我不要努力就要不执着，要不然就是回过头来问郑老师，那我们好好的为家庭做一点执着，为自己的子女教育做一点执着，为自己的工作做一点执着，为自己的人生的修行做一点执着，这有什么不对呢？我说那个不叫做执着，但是也叫执着。哎呀，你一定要把事业做得很好，对不对？才见得了人，那你执着，对不对？你的子女教育一定要很成功，那你就执着，是不是？那到底这是什么怎么回事？自由啊！啊，你要想破除那个执着，并不是我不要想什么，不要做什么，而是我真的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真的打开来了，那才有自由。所以打破执着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叫打破执着，如果你没有去行动，没有那个回向的行动，你是不可能打破执着的。你没有那个心里头那个脚趾抓得住的那个原则，那么你没有从苦集灭道那个四圣地那个地方抓起来的，那么你根本也不可能会破除这执着得到自由的。所以你内心里头你觉得你好欢，今天很欢喜，为什么很欢喜？你有欢喜一定是你的空间打开来，可是打开这个空间一定是你曾经把这个空间打开过。这怎么说？如果说你想做一个桥要过那个河，请问你是不是不做你就能过河？不是，你得这个桥，今天做一个桥墩，明天做一个桥墩，做完了这一节以后，我把它跨过去，再做一个桥墩，是我这样子慢慢跨出去的，跨出去的结果使得空间越来越大。所以各位，如果你想今天这件事情也不要做，明天再把工作辞掉，后天呢这些事情尽量减少到了没有，那我告诉你，那杀鸡高估以高莫，就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没有下棋，有一棋就是用那个点的那个高估啊，那就是通通也就是下围棋被围走了，到最后你被围走了，你顿失空间，那是错误的。所以下围棋是在打空间，你一个棋子放下去，到最后要把它围出那一片出来，空间扩大了。所以你要留意，不肯闻不多闻，不肯思不肯修，那么闻思修都没有了，你这个心胸打开不出去。所以有人讲了，只要学佛只要练阿弥陀佛就可以到了，我就好好练佛就行了，我就不用来闻思修了。你练练看嘛，看你会感应不感应吗？他应不起来，因为你的心打不开来啊。啊，你想说那好了，我只要读佛经就好了，我其余的东西都不管了，那些都是世间法，那你试试看好了，最后你会愚昧的可怜，你的家里的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很麻烦的人物。为什么呢？讲起话来好像你很懂得佛法，可是你讲的东西都脱离现实，对不对？是活着的死人，是不是？是今之古人，那你怎么行呢？所以你根本没有那个空间，你得不到自由的。要注意，佛法是活活泼泼的东西，你没有真正的去往前行，怎么会有空间呢？你没有闻思修，怎么会有自由呢？你没有自己真正的去信解行证，要怎么会产生你的智慧出来呢？所以每一位学佛的人到最后应该是越来越精进。什么叫精进呢？八正道里头不就是正精勤吗？六波罗蜜里头不是要我们精进吗？什么是精进？我越来越积极呀，我肯读书，对不对？我肯阅读，我肯了解别人，是不是？我愿意去帮助别人，我愿意学习好多东西，那你就懂得很多。懂得多的人心胸就开阔，不懂得多的人心胸就越来越小，到最后只剩下一点点，就是这样。你自己可以做个实验嘛，什么东西都不要你试试看，到最后就是目光如豆，对不对？那么这个心胸呢连个缝都没有，是不是？让你连下针的地方都没有，那就是卡死了，是不是？那就是无间地狱， 就是这么样子。所以破除执着就有自由，破除成见，那你怎么才能破除成见？你博学多闻就能破除成见，是不是？你可能文殊修就能破除成见，才现智慧。不是我什么都不学，我整天打坐就可以产生智慧，没有那种事。当然，如果你认为所有的修行只有读书，那你也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只有读书，书也只是一点，它只是文字，你没有产生文殊修，你没有行动。所以我上个礼拜我们提出来的这个六个领域，从破执着、破成见、破障碍，到产生自由、智慧、成长；破消极、破占有、破我相，到产生光明、悦乐的如来。这个你要真正肯去做才行。你此刻呢，就应该是真的那种感觉。你现在心里面告诉自己，你觉得哎呀，此刻我很欢喜，我没有什么障碍，是不是？那么此刻你在他化自在天里头，你才能够跟他化自在天中的十方菩萨，其实在这个房间里头，正因为我们心里头每一位在这里啊，文思修的，包括我在内，我们因为起这个心，这个地方就是他化自在天。此刻我们已经在他化自在天了。可是你要注意，你要来的时候，正因为你跟你的家里的人很温和的讲，我现在去听经啊，这是家里的事情，先生或者是太太，麻烦你。现在他也在他化自在天里头，你知道吗？因为你他化了他，他也他化了你，所以在请念之间啊，十方菩萨可以到任何一个法界去宣扬佛法。你在这里听着，可是你已经在你家里宣讲他化自在天这一会的普光明法地的佛法。你在这里坐着，怎么你那里已经在讲了呢？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你平常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任何一个场合，你都在表现着它。你不要小看着，也许有一个工人只是帮人，一个成衣工人只是帮人家做衣服，他拿的钱很少，但你要注意啊，他的佛光普照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你看到那个做衣服的工人，说真的，你应该念一声阿弥陀佛，还要向他礼敬才对。你现在才会发觉他们很了不起。你看到了一个开计程车的，他笑嘻嘻的，这里给你送到那里，对不对？你要到哪里，怎么走，你认为才好？他虚空无挂碍的送，其实那个人就是菩萨。但是这里面也有开车子的，是你只要上他的车，那你就差不多了。你看这个红绿灯，你看这么快，什么样子？台北市你这个交通怎么管的？他是从头到尾一直批评到几乎没有空间可以生活。你一上了那个车子呢，如果你被他牵着走，那么你也差不多跟他没有什么两样。那么在你一请念之间，他所给你的影响是无量无边的。有时候我常常看到那些做木工的工人，做这个桌子的那个木工的工人此刻还在说法，你了解这意思吗？所以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无论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待人所做的事情，那一件事情它都不断的像一个网一样不断的在扩散，在展现着的。所以不可不慎于我们都是很谨慎的这件事情，你要注意这个事情的。那么好，我们这一会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过去的五会是从菩提场啊到普光明殿，那么再到忉利天，再到夜摩天，再到这个兜率天。这里面呢，从认识宇宙的人生到正信为基础，是不是？然后到了十讲到了我们心如何住心，如何来实践，又如何来回向，从这个地方都是属于教道的。那么 我要在这个地方给各位讲说，现在踏进去他化住在天，那么请问为什么当时这一会他们会在他化住在呢？因为只有他化才能住在，没有他化就不会住在。他化这一带为什么会变成实地？只有他化才会变成实地，还有佛地，没有他化就没有实地。所以这一个是他化住在天会在这个地方讲实地的原因。你看我们怎么他化，如果人时时刻刻都想到自己的时候，他不可能转化啊，演化成啊这个毫光智慧，他不可能转化出来的。你看想着自己，什么都想着自己，东西都是往自己这个身上来堆，最后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嘛，他怎么会有呢？但是他化的意思呢，就是我无私，我没有执着，我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有可能真正的去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头呢，他就能够在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在那边成就他的道业，展现他真正的正等正觉的那一个光明的智慧，所以叫做他化。但是也许你会很怀疑一件事情，说那怎么会没有自化，怎么会叫他化呢？那么我们化他为什么不化己呢？要注意的是，只有化他的时候才会化己，没有化他的时候就不会化己。你做生意你没有想到化他为别人服务，那么你就不会赚到钱，你这个工作也不会越做越好。你帮人家缝制衣服或改衣服或者洗衣服，你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没有好好的把别人的东西做好，你这个业务就不会越做越好。我们求知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并不是一直往外的啊，想要解决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是希望能够让别人能够过得好一点的时候，那么回过头来只是为自己的时候，自己有一天总觉得哎呀我这样可以啦，我不需要这么辛苦，我简单一点，所以他自己又停止了。所以有他化的时候自己才能够自化，能够化他的时候呢才有可能化己。所以这一会里头是因为他化才自在，不可能是化己然后自在。如果你修行最后是化己，是希望自己快乐的，大概快乐不起来，一定是与人一起欢乐的时候自己才快乐的起来。所以你看如果办活动啊，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这个团体活动呢，它会带动这个团体，带动唱的这个人啊，他并不是先让自己快乐，让我自己快乐就好，他上来唱主角戏有什么用？他一定怎么样，他一定去带动别人，对不对？逗着别人，是不是？然后呢他有节奏的，是不是引导大家，最后大家都动起来了。等他动起来之后，他越动越高兴，大家也越动越高兴，所以这个团体的活动被他带得非常的活泼起来。所以他化，是不是这里面大家到最后都很自在？所以会带动唱的人啊，那么你参加过这些团体的活动带完了，回过头来你就觉得哎，每一个人都很自在，本来坐在那个地方一句话也不敢讲的那个人，现在他也敢讲话了，他也敢去跟别人握握手，说我跟你一起跳舞好不好，自在起来了。其实在心理学里头我们讲成长团体就是他化，成长团体就是帮助一个人他化，哎，他才有可能把自己往外真正的扩散出去的。他这个是一个心灵上很自然的一种现象，宇宙之间的整个的一个各个天的性德，事实上就是心里面正将整个演现出去的东西。所以在这一会里头要进入讲这个他化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过去是属于道，是属于教道的，它是从教的那个地方开始的，它是为了要解导行愿，是贤位的说法。可是现在就不是，现在是在于正道啊，是你真的去实践。可是我要给各位说明一件事情， 我们学佛的人常常看到两个字又行不通了。他说，老师，你告诉我什么叫正道，我要像正几何体一样，我要证明什么。我说你弄错了，几何体这东西是我来证明这个东西，我来证明一个三角形三个角加起来等于180度，可是连180度都是我们预设的，连度数是都是我们预设的，是不是？可是这个正道并不是说我要去用一个什么方法来证明我变成什么，那你就变成工具了。正道不是这样，正道的那个正字呢，是行的意思，是实践的意思，是语言啊，是我们的语言跟我们自己行动的结合。也就是说，我所说的跟我所做的是，这两个是真实的，没有虚妄的，然后我能够去展现的这个部分才叫做正道。没有他道，没有另外一个道可以让我们来证，没有生命的事情，没有说有一个道让我来证，那是没有的。你说好了，我有一个戒让我来证明那个戒，那是不对的，而是这个戒本身是在帮助我去展现这个道，所以没有别的道可以证，只有我们自己见性才是道。所以我们看到了在他化自在天这一会里头，就必须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因为你要迈入正道的这条路的时候，你不是要去证别人的道，不是说你要去证佛陀那个道。佛陀以前他是皇宫的太子，是不是？他证道的历程跟你的历程不会一样的。哎，他证道的是他，不会是你，也不会是我，而我证的一定是我自己去展现，我依据我自己现在的条件去成就的。所以那个证并不是我去证一个另外一个道，不是的。那么好，我们在这一会里头，在他化自在天这个性德里头，这个天本身就是只有一个人，这个人他没有心灵上的那些障碍，而他能够愿意去开展他自己的，这个人他可以到他化自在天，他成就了他化自在天的性德。所以在这里呢，是指在正前述的执心。什么是执心？过去我讲的那个六点，这六点其实就是我们的执心、身心、大悲心，我们称它叫做三心。过去我们能够破除执着、破除成见、破除障碍、破除消极、破除占有、破除我相，这就是我们能真正的执心。其实执心不就是弥陀吗？身心不就是毗卢遮那如来吗？大悲那不就是一切法性的基础吗？不就是菩萨行的基础吗？所以三心里头仍然还是悲智双运的，还是悲智双运的。所以教道呢，这个部分我们称为是地前菩萨，正道呢以后我们称为叫做地上菩萨。所以登地而行即甚深法义啊，我们是在这个地方真正要踏在佛地上的。踏在佛地上的意思也是我踏的是真的那个地，而不是我们自己希望去预设的地。也就是说，在你的修行的历程当中，如果你真踏上这条地的时候，你的身心都会特别的好。你在这个时候，你真正在实践的布施，你去试试看嘛，你真的去做上一年，你试试看你的布施哈，必须布施有布施的方法，你千万不要自己想偷懒，你只是想说啊，我只要捐一点某一个道场、某一个法师，我已经捐献了，我每个月都交会费100块钱、200块钱，或者是我每一个月我都捐1000块钱、2000块钱，或者是说我更了不起，我捐100万、200万，你捐了有，并不是没有，但是那种所发挥的不大。有 但并不是大。真正大那是什么？是你自己真正的伸出你的手，你能帮助的人，你真正的伸出你的手，你确实既拔过人家的痛苦，给人一点欢乐。你能这样做，在你的家里，在这个社会，在你的事业，通通都会好起来。你的人生是在很大的转变，你自己不晓得。其实啊，我们从过去以来留下了很多的障碍，这些障碍正是我们今天生很多病的原因，你知道吗？你现在要把这个病拿掉的时候呢，并不是只有送钱而能解决的。你除了你应该做的捐献这件事情，护除正法这件事情你该做的之外，你要学习你自己也能够真正去做实践布施的事情。六波罗蜜或十波罗蜜里头，一定把第一样事情列在，把布施列在第一位，就是在这里。嗯，也许你会这么想说，我来救人，那我来试试看好了。真的好多人，我说你应该好好的做一点布施帮助别人，他怎么跟我讲？我说有，我每一个月我在某某道场我都有捐，我已经有布施了。我说有，这是有一点点功德，哦，有一点点福德，但里面还不懂得功德。他说怎么说？我说我请问你真正得到那种欢喜没有？他说有一点，可是我还是病得很惨。嗯，对吧，你还是病了。为什么？你根本没有转动它呀。你为什么不把你这个病的时间，病啊，烦恼病的时间呢，把它转过来，你去做一点别的，你去试试看。哎，哪里有什么助攻，你去试试看，试一段时间就不同。深通此法的就是正言法师。你如果真的想要学这一点，跟正言法师学，你一定可以得到他教你的东西。他是第一门呢。我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哦，我原来在哪里，那我现在要你说好像你到正言法师那里，你不要听错话。你要跟他学的是学他那一份慈心，那一份真正力行的布施心，他要他的弟子们能够真正的伸出手去援助那些贫困，不只是用钱，用真正的力量为他们打扫他们的家，为他们擦背，为他们洗身，帮他们喂药，他们是这样子的。我真鼓励你们，你应该到医院里头去看看医院有没有什么义工需要做的，并不是只有包棉花你肯做。你应该去医院去看看，有些工作真的你值得做的。也许你会问说，郑老师你做了没有？你想我没有去做过的时候，我会跟你讲这种事情吗？只是每一个人做的东西不一样啊。你可以安慰病人，而不是只有送一串念珠。你真正有本事，你能够安慰一个病人，你能够跟他谈，使他自得心开，你这个布施是比扫地的那又更直接了。那么你去试试看，你自己就觉得有好多的事情自己在转变。你对你的子女，你不要跑那么远，你从你自理自己的子女家里，从你的父母那边开始做起就行了。哎，你不必把你的父母亲擦背，他们可能还不需要你擦背，但是你只要给他一点点和颜悦色就行了，是不是？哎，你就感觉得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它是一个正道的地方，就每一个实际的东西的行动，它登地而行，得到这个甚深法。而这个他化自在呢，就是指的是指这个部分出发点的本会呢。那么以地智无心为体。什么叫地智呢？我们师父啊，在过去我跟他学华严的时候谈到的实地， 那师父怎么说？他说地就是薄厚之道，就是地，无私就是地。他说真正讲福德正神就是土地神，土地神其实他只是因为那个欲哈没有消除而已，可是土地神真正的之所以有福德的原因，就是他很宽厚。但他之所以会陷在土地神里头，就是因为他还不够宽厚，还在画地自限，所以才叫土地神。真正的地神就是实地，就是实践实地。而实践实地是什么？它薄它厚，你不要的东西通通回归大地，大地又重新把它化解掉，又变成你所需要的东西再还给你用。你不需要的排粪排给大地，你不需要垃圾丢给大地，好吃的你都吃完了，把最脏的东西通通都给大地。你把淡水河也搞脏了，你把土地也开发的像垃圾头一样了，但最后这个地它还是接纳，它还是要长出绿的东西来供养你，你就知道这个地有多伟大。所以地呢是薄厚而且无私，是你任何怎么踩着它，你每天踩着它，它也没有叫一声。所以现在想想，地是没有条件的。所以母亲是地，父亲是天。母亲是都没有条件的，但父亲必须像天一样宽阔无垠的给他天空的。所以父母亲一是天一是地呀。可是呢，现在父母亲的道理到哪里去了？母亲没有展现这个地的时候，下一代他怎么有一个地可以让他成长呢？父亲没有那样子的极高明，对不对？母亲没有那么样的自薄厚，既不极高明又不自薄厚的时候，这个社会它怎么会变成好呢？好不起来呀、啊、因为天地通通都是问题呀、啊、我听过师父讲地的道理的时候，我深深感觉到中庸讲的这个极高明自薄厚的道理，其实儒家又何尝不是讲这个道理呢？是相通的地方啊。所以你看师父经常都讲儒家的东西不可以丢，作为东方的信的这个信德，作为一个东方的这个文化，我们接受的佛法，但是中国的东西不可以丢，儒释道不可以丢啊，老庄的那一份宽阔不可以丢啊，尤其是儒家的东西不可以丢，他几次都这么样子叮咛的。所以他讲到地的性德的时候，我记得他讲了好久好久，今天我只不过是从那里捡到一点点口水啊，跟各位分享了。不，我听了师父讲这一段的时候，我是深有体验的，我感觉到是如此。所以这个地必须是脚踏实地，这个地是真正我们建构了新地，真正我们造就了这一个极乐的净土的地，是靠这个，是在这一会里头它建构出来的。他特别提到地没有条件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爱真的没有条件，可是现在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是不是？哎，条件太多了，是不是？哪一件事情没有条件的呢？连个选举都要有条件呢，哪一件事情没有条件？我们被条件弄坏了。父母亲对小孩子有条件的时候，你看有多严重？没有条件的时候怎么说？你长得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儿子嘛，你是怎么样我怎么接纳你嘛，是不是？我不挑剔你嘛。所以我讲过好几次，我认为我最幸福的地方是我一个很好的妈妈，她从来没有挑剔过我，在我的亲朋的面前 讲过我们家的亲戚朋友讲过我笨我成绩不好，他没有，但也没有去掩饰我的成绩不好，他也没有人家讲说我的成绩好，因为我根本不会成绩好。我从国民小学一年级进去，我记得一年级我还会唱歌还会跳舞，还好像还做前几名，那是捡来的啊，只要会唱歌会跳舞就行了，长得可爱就行了，以后接下去就一切不如一切了啊，39名做34名不能算是什么了不起吧，讲数目字多，我以还以为说名字越多越好呢，哎，我也搞不太清楚就是了。我母亲她没有对我们这样对我这样挑剔，是不是？她没有说你成绩不好，也没有怎么样，她问了做第几名，我说做34名。下一次问你做这一次做第几名，我说这一次做31名。我说嗯，按照我进保安警后，她都说很好。34名也很好，31名也很好，我就是一个很受妈妈疼的孩子。一直到有一天，我的脑子要开窍了，我就能读书了。人呢，有条件的时候，会使小孩子不能成长，因为他没有那个地，他的地不富饶，那个地不厚，所以他没有办法长。但是没有条件了。所以很好，所以人就是要把这个心打开，当一个人的我能够开放的时候啊，他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宽阔无垠的地。如果一个人他自己的自我不能开放，他就锁在自己的自我小世界里头的时候，他的条件很多，他就不可能成为实地，他就展现不了这实地，这个佛地展现不了，他踏不上那个地，就是这个原因呢、啊。那什么叫做心开放了呢？我们很容易误会了，心开放是不是什么都不想呢？我一再的强调这件事情，它不是这样子。我这几天跟我们专科学校的教授演讲的时候，我们谈禅法，中南部的报纸写这么大一篇。好几张照片，我教他们打坐，是真正的借得到那些东西来，又教他们打坐的。然后带进去那打坐的世界里头，那个整个心灵的变化里头，然后告诉他们，你现在的感受跟平常的感受是不是不一样？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你所碰到的、接触的是什么？问题打坐的时候是。有人在你打坐的时候给你那个时候的启发，你才知道说打坐的时候到底那心灵世界的变化是什么。然后那一天给他们特别强调的就是，你进到静的世界以后，当你的心地开始开放的时候，你会发觉像此刻你注意听着，你有没有觉得连冷气机的声音都很美？我发觉刚刚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的头都仰上来一下，哦，我发觉他已经感受到了，刚�刚我讲这句话，有60%以上的人得到这个要点，因为你心里面刚刚我们讲到这里大家都很安静，所以我突然间点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诶，果然不错，你再听听看，而且这个声音跟我们没有对立，没有吵我们，我们跟他是同向的，这里面没有障碍，没有矛盾，没有对立。你再试一次，就是这声音里头3藏12部经论都在那里，不是在那大藏经里头，就在一地之音，万法皆现，就在那里。就这样子的一个心，你展现了以后，你回去听到你小孩子叫你一声爸，跟叫你一声妈的时候，你的心不是用耳朵去听，你学打坐学到最后心开的时候，你会发觉它是宽的，它哪给你一个成绩单，给你好几颗不及格的时候，你知道 你是一个地的接纳的他，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就这样子，他会在这个地里头会孕育一种新的东西出来，而你跟他的讲话，你对他的启发会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他改变了，你对他的行为也会改变的，你对他所产生的行为哈，你的表现对于他呢会具有一种真正直指人心那种感觉，在我的感受里头，如果说我来回忆我自己的经验，我很赞赏我母亲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她没有责备过我，但是我发觉不止如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她给我们的是一个很宽的东西，而且不止很宽，很多的创意在那个地方。我们如果说家里真的是这么穷，有的母亲可能会讲我们穷，人家今天过节穿好衣服吃好吃的东西，你不要出去看人家，要看人家吃，那我觉得这就是变成有条件，而且他把心是闭锁的，但我觉得我的母亲不是这样做。就拿中秋节吧，我记忆很深的事情啊，大家都买那个中秋月饼的，但只有我们家五六个孩子，我们买不起这种饼呢，我们用番薯抹一点点米，我们平常也并不是每天都可以吃白米饭的，然后和成番薯饼，然后呢这个番薯粿呢，上头为了使我们它像一个中秋月饼，拿了2毛钱要我跑步跑到商店里头去买一个红色的色素，在上面点一个跟中秋饼一样的东西，月饼一样的红色，而且是用一个东西把它盖上去的，然后我们全家小孩子想用个东西来盖才好，还讨论了半天才把它盖上去的，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后来拿了那个东西出去的时候，比那个别人的东西一点都不逊色，虽然我们也羡慕别人，但是这妈妈的地，这母亲的地在那个地方，地就是在这里，其实这些东西都牵涉到你那个禅，那你的心，心地开的时候就是他化自在，心地不开的时候是不他化也不自在，所以什么东西都往自己那个地方把它关起来。我们打坐在这里没有教各位打坐，只是有一次比划过而已，因为这里实在是坐不下了啊，真正要打坐总得要有点空间，桌子没地方搬，你总不能有人坐桌子上有人坐地上也不行，其实那个打坐最需要的就是你开始从七支做法坐进去，一开始坐了以后，你入定境的时候就开始给你导入你自己，老师必须像是一个导游一样，他能帮助你进去那个心灵世界里头，你好像在你的心灵变化里头，你好像在游览，而老师在带领着你在简省的这一片天地，你会发觉哇，看起来是起伏的山峦，但是却是非常美的一片风景，看起来是波涛壮阔的海浪，但是你会发觉原来波浪的底下却是非常稳定的海水，你知道了它，所以你平常你会觉得脾气来的时候你也知道它是来了，但你能够控制得了它，那个地就开了，所以他化自在这一部分它是要你直接去实证才行的，你没有实证，光是只有听下去，那只是在教导那个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整个九会里头，你只是到第五会你最高明也只不过到这里了，但这一会里头就不同，你的自己真的有一番体验才行的。不过有一段时间以后找个时间试试看，要不然就是找一次 不必打坐，就坐着就行，进入状况，然后我带你走一次，你就知道你的心是怎么开的。即使刚刚已经有六成的人那个感受，我是可以感应得到的。我坐在这里跟各位，我在讲你在听的时候，我跟你之间的来往我是很清楚的。但是你进入定境里头，那我会更清楚。其实真正好的一次打坐的训练，是你坐下去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师父必须完全的掌握你，那才是最好的教导。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在打妄，可是却没有办法看出来，这样子的打坐不算成功。不过你也不必为这件事情认为你没有打坐就没有办法进入那个世界，刚刚那一刹那你已经进去了。我知道好多人品尝到它，你要的是它，但你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事，这个正道的事实是你的心真开了。你的心开的时候，这里面就是他化，因为你没有障碍，这个地能够孕育很多东西出来，那是地。所以实地这个部分是一个修行的很重要的啊一会，所以叫做地智无心。地这么宽广的东西，它叫做地智，这是一种生命的智慧啊。地这个字呢啊是性德，这样子的宽广的一种智慧，是这种性德，这种这样一个智慧，就是以无心为体。